好，各位莲友大家好，请翻开今天的课本第六品76页，我们今天从110颂开始讲起。上次讲到109，当然108、109跟110是连贯的，所以待会我们会复习一下。在没有讲经之前报告几桩事哈，录音也请录没关系。谢谢各位的问卷调查，我收了30多份，然后我很仔细的读每一张问卷调查，每一个字我都读了2遍。最后呢，问卷调查已经列出来了，谢谢一位居士帮忙整理的。现在我们贴在后面，你可以看到，待会下课的时候请各位去看一下啊，为了征信。然后第二个呢，也有列出各位的 email 跟住址，也请你仔细对你的名字跟 email 有没有错，有的话请你划掉，然后把正确的写上去。有些的字非常漂亮，但是看不懂啊，所以呢，我都贴了2张哈，请你的 email 跟住址填上去。那在座新来的莲友也欢迎你加上去。这样子的话呢，第一，将来若会讲经暂停，除了基金会公告之外，我可以请，现在电脑很方便哈，成立一个社团，一送那告诉你说今天讲经暂停，好，这样的话你可以开 email， 当然也可以打电话问基金会。第二个，我要向各位抱歉，我今年刚回国实在太忙了，有时候我用幻灯片啊，我练过书法，我想我的字还可以看啦啊，但是呢，我知道坐在后面的莲友会非常不方便，或者呢，你会期望说这个幻灯机打久一点，没有关系，大部分是经文，所以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你可以跟柜台请第一册到58册的 CD 光大藏经 CD 光碟片，你可以 install 进去，全部都有普贤行愿品的经文。第二个呢，就是将来我有更多的时间，我也有 PC 的电脑，现在一般在公司行号都是用所谓的 oral presentation 做口头报告，它有 PowerPoint， 我一按那字就会出来，我想你们也不用抄，为什么呢？到时候这些文字档呢，我就用 email 呢全部送给你们啊。这个佛法是没有贩卖的，所以我也不会藏私，因为藏私会得阿达阿达的果报，愚痴的果报，所以我很欢喜呢可以送给各位。就是说必要的话，为了奖金必要，我会列印，然后请基金会工作团员发讲义。好，所以以后奖金希望更有效率一点，那大家可以专注听，当然专心记笔记也是很好，因为专心记补地是让你修禅定波罗蜜的前方便。好，你也可以一心一意的，所以请各位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要 email 的这个最主要用意。第二个，关于问卷的经论排行榜，让我很讶异。第一个排行榜第一名是《金刚经》，好，然后呢，我是收了大家在30几份，所以总共大概是9票。第二个是第二名是《普贤行愿品》8票。很多莲友都写了，让我也很感动，说师父我很讶异你对普贤行愿品体会这么深，谢谢，因为我念完了3000遍，当然我现在还继续在念。好，普贤行愿品的功德力很大第三呢，排行榜是心经是7票，心经跟金刚经是同个系列。第四个呢，排行榜是法华经7票，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很喜欢般若啊，金刚般若，然后呢，我这个是甚深戒。好，我继续说，也喜欢广大的菩萨行，比方说普贤行愿品8票，法华经7票，维摩诘经4票。所以我是觉得很好。第六个是排行榜第六名的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还是属于般若系统的。接下来就是3票的有非常多哈，我随便念，待会你可以看。观无量寿佛经、波州三昧经、优婆塞戒经、阿含经、坐禅三昧经跟小品般若经。可见在3票的这个投票里面，大家喜欢净土，还有戒律，还有禅坐。 哎，我很讶异，你们很喜欢我讲播州三昧经哦，这是我的硕士论文。我想在台湾啊，目前为止我知道好像没有人从头到尾讲过播州三昧经华文的有四个版本。将来有因缘的话，我当然也很欢喜啊，要跟大家说。好，所以这个调查表呢，让我想一想。那休息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当然还有列出很多其他的经论，我会非常慎重的考虑。不过这里我看完以后，我想大概分成两个系统，一个就是入菩萨行讲完可能会讲甚深见，甚深见就是般若空观。那心经其实很短，很多人讲，金刚经我也愿意讲，但是金刚经我会选择比较好的，叫做五十三家注。那注书是非常好的，这个古版注书，所以金刚经其实可以配合般若经讲。般若经又分大品跟小品，真正讲不管是大小品啊，都会牵涉到大智度论。所以我初步的想法是，若是我列出课程，我不会只列一个啊，会列两年里面大概有四门课，也就是半年一个课程。当然有些经论比较长会讲久一点，有些经论短可能一两个月就结束了，但原则上一列呢就是列四门课，那表示我就起码要发心两年，哎，我不能往生这样那我会发心这样两年四门课，这样子叫做初级你就上完了。那接下来在下面呢，我会做问卷调查，下面的就是两年的第三年跟第四年，我会排再四门课这样子。那做以后的话，我会要求你要听过初级的课才可以来听高中级的课，因为我会越讲越深，你总不能永远都在讲故事啊。有些故事是非常好，但是法它是很深的啊。所以这个般若系统一个呢我非常欢喜，第二个在菩萨行里面大概分为好几个，第一个华严的，比如说普贤行愿品非常好，第二个法华系列的，很多人愿意听法华经也很好，第三个就是维摩诘经啊，就是讲净佛国土。这里讲的净土不单单指西方极乐净土，净土是广义的大乘净土。以前我在没有出国之前，在圆光佛学院大学部我曾经教过净土学，当时教的时候呢，当然还是以西方净土为主，但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哎，会更精确一点，就是从原始佛教发展到部派到大乘佛的定中见佛，定中跟见净土的时候是怎么回事，这是广义的。所以第一个呢很值得介绍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当然是维摩诘经。其实除了释迦牟尼佛维摩诘经之外，还有悲华经，还有这个宝积经，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像华严经如来出现品，或是法华经无量寿如来品，都是介绍释迦牟尼佛的。换句话说，我们本身呢，我们常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发现有一半以上的莲友啊，不是全部，好像对释迦牟尼佛反而很陌生呢。自己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不一定感恩呐。我觉得呢，其实这个释迦牟尼佛当然是讲心净则土净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他现在在印度的这所谓的灵鹫山上，他还在讲《妙法莲华经》，还讲《大乘经论》。那有缘的人入定了就能够看到，那我们凡夫呢，若因缘不具足，当然就无法看到。所以净土应该是广义的净土。那五方佛的曼达拉，东方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啊，化身佛，报身毗卢遮那佛。那东方有阿处佛，西方有阿弥陀，南方有宝生佛，北方有不空成就佛。很多人也不知道阿处毗佛啊。那中国人比较喜欢医药，而且中国人杀生很重，越补越大洞，所以中国医药很发达，因此东方本来是以阿处毗佛为主，那后来中国的历史上发展呢，就变成以药师佛取代啊。所以药师佛在我们中国是非常兴盛，当然西藏也有药师佛的传承，但是在五方曼达拉演变里面呢，东方是以阿处毗佛，阿处毗佛就是专修般若波罗蜜经的。好， 我想这些名字可能连很多佛教徒啊，他都并不一定了解。所以广义的净佛国土是十方世界都有净土。各位，将来你发愿呢成佛的时候，你也有你的净土。你去读法华经啊，我也讲到法华经了啊，因为我最近也读法华经很欢喜。佛陀为五百弟子受记的时候，每一个人他名号不同，成佛的这个功德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净土。好，当然净土啊，要成就最重要要清净你的心，所以禅宗就说啊，要看住你现前一念真心啊，好，心净啊，你的佛国土才会清净的。当然我们念阿弥陀佛，当你心清净，当然你也可以发愿求生极乐净土。所以净土两个词广义来讲，并不单单指西方极乐世界，十方无量佛国土都有净土。那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精简，比如说净土五经，其实净土不单单只有五经而已，波州三昧经就是非常重要的啊。若有因缘的话，我愿意发心讲这部经啊。那所以谢谢各位的很用心的问卷调查，那下课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再啊，最后补充一下，万一你选的经，哎呀师父你怎么没有选我要的经呢，希望你不要气馁，请你单独来找我。比如说你喜欢中进路，那没有办法，没有关系，我可以开进度，那紧迫盯人的一个月一个月教你这样子啊。假如你喜欢比如说其他的经论呢，嘿，目前还暂时没有开到的话，没关系，希望你单独找我。好，这个是我愿意供养的地方。好，现在请看寄送110颂76页。为敌思为害，故彼非应供，若如依利我，云何修安忍。请看回108，他说敌我共承忍，再者安忍的德行是敌人跟我共同来完成的，所以这个安忍的果报呢，也应当归功于我的敌人，因为有他们的磨练，才是修我忍入波罗蜜的主要原因。所以上次我们介绍了唯识里面讲的四缘，这四缘很重要哈，任何一切法都需要四缘。在这里因为上次时间不够，我还记不记得四缘哈，清音缘、所缘缘、等无间缘跟真上缘。讲到自他不二，所以我也说一下，净土宗在台湾也有一个叫做本愿念佛法门，是依日本净土真宗的。当然净土宗在日本影响力也很大，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就是说日本的净土跟中国的净土宗在教义的发挥跟弘扬上不太一样。日本的净土宗影响力非常大，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很多众生遇到灾难，他念观音圣号跟念阿弥陀佛都有感应的。所以日本的净土宗非常兴盛，还有一个天台宗，对不对？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经题。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哈，注意听，做参考，不一定，我没有否定日本的净土宗，但是他们在信愿行啊，一直强调最后只要信就可以往生，我不太同意。藕益大师讲信愿行要三足鼎立，也就是说以清音缘、所缘缘、等无间缘、真上缘。我上一次曾经解释过，在紧急苦难的时候，你念一声南无大悲观音菩萨或者南无阿弥陀佛，的确呢你可能呢发生车祸呢就被佛菩萨救了，或是呢你在手术台开刀的时候，你简直快要断气了，你念一声阿弥陀佛，哎，你命就回来了。医生觉得说真的不可思议，的确是超越出科学的。但是佛的真上缘啊很重要很重要，但是不可能只有真上缘，不要前三种缘。换句话说，只要信了就能往生，那我问你，跟信上帝有什么不同？对不对？所以日本净土宗中到最后他也有流弊，流弊就是说他把净土宗从印度传到中国，到了唐朝一直把它发展到这巅峰造极，就一念到十念都能往生，甚至呢平常不要念，就等临终十念就可以了。其实这样子的说法理解佛法不太完整，这会变成矫枉过急，矫枉过正。 换句话说，到最后呢，所谓净土本愿念佛法门，这些书在台湾也有流通，不过我建议各位还是要了解，佛法讲一切是缘起法的，缘起的不是只有一缘，假如只有阿弥陀佛缘的话，我跟你说，阿弥陀佛早就念啦，我们还干嘛坐在这里嘞？所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只要泡弥陀的一念啊，通通都上去啦。可是这样是违反缘起法的，这个不是真正的圆满的佛陀原来的纯正教法。听好哦，我没有否定，只是说他把真上缘一直强调夸大到几乎100%的真上缘，只要信了就能往生，未必，因为还有很多众生就是没有往生的啊，那你怎么解释呢？好，所以他力跟自力啊，讲到究竟处，自他还是不二的，你要靠自己念，你要肯有清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可见自力啊还是比较重要。当然佛力，佛、诸佛菩萨、观音、文殊、普贤、地藏、弥勒，他就是为了要广度无量的众生，他有广大的神通道力，有大悲愿力，他会不知道我们现在的佛教状况吗？他知道啊，但是呢，众生的业力你若不改变，自己不改变的话，佛也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所以助念助念只是提起别人，帮助他提起正念啊，当然那个功德力很大啊、哦，而且只要你帮他助念，起码不堕三途。可是要问你自己，假如人家帮我助念，那我正念提得起来吗？你若提不起来的话，很抱歉，继续轮回，下学期再继续修净土法门吧。假如你能够提起了正念，那当然你就弥陀绝对不会打妄语啊，他一定会摄受你往生净土的。所以往生净土啊，也是要靠清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跟真上缘的。好，这一点大家要切记切记啊。好，那第109颂说，如果说离愁并没有帮助我修忍辱的想法，那根本不值得我供养的话，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假如你认为这样是对的话，则义不应供，正法修善因，那你也不应该供奉引导你解脱的正法，因为正法对你来讲丝毫没有任何的帮助啊。意思是说，因为你心中有分别，任何法你都不能够入你的心。接下来看110位，就如果说啊，有人这个如果说，有时候是吉天菩萨自己写的，有时候是吉天菩萨讲这个寄送的时候，外道会反问他，他说如果说敌思畏敌思为害，他说仇敌呢有伤害我的嗔心的话，所以我不应该供养仇敌，故彼非应供。若如依利我，但是如果敌人也能够像医生一样这个利益我的话，那我怎么有机会呢修习忍辱波罗蜜呢？换句话说，敌人啊，他呢是不会顺你的心意的，他一定是反过来啊，所以叫敌对的意思，因为反过来反而能够磨练你的心性。好，所以敌人的功德呢，就是呢磨练你的心性的。接下来看111，既依即嗔心，乃堪修坚忍，故敌是忍因呐、啊，因共如正法。他说，既依即嗔心，既然正因为我们要依靠呢这个外在很强烈的嗔恨心，这种强烈的仇敌才能够磨练我们成就高度的忍耐的功德力，所以我们深信只有仇敌才是修习安忍波罗蜜的主因，因此在究竟义上它是空性的，还是值得我们像供养正法一样的升起恭敬心。这里要解释一下哈，一般什么叫做凡夫，什么叫做佛弟子？凡夫跟佛弟子最大的差别就是看他有没有皈依佛法僧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纵使你是一个世间很高等的知识分子，好，可是你不做三皈依，那表示你内心里还不是佛弟子。那假如你内心里真正的皈依佛法僧，那佛教我们呢，众生是平等的，众生是有佛性的。可是没有学佛的人，他是认为众生啊是不平等的， 所以你想想看，从古印度有四种性制度，佛陀为什么要生在这种性制度？你去读大制度论，他就知道佛陀就是要破除啊，任何呢首陀罗奴隶都可以跟我出家，在印度呢是非常震撼的。所以佛陀这样点出的是什么呢？全世界的人呢、都有一个很大的悲哀，就是种族歧视。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亚洲人、东方人、西方人，人与人之间都会有分别，所以怨亲是不平等的，这是人类轮回的苦因。来自于大家知道，像现在，对不对？中东还继续战争，说穿了，我们用尽各种办法去呐喊、去抗议，他呢还是不愿意改变，为什么？那他内心啊，这种愤恨不平，他会怨亲是不平等的。可是啊，注意听。在这个关键地方，你要成为一个佛弟子的话，你就要磨练怨亲是平等的。可是当你转变成平等的时候，有时候你的朋友、你的公司的同事会笑你，就说那你是很傻瓜的。错了，真正傻的是他们，你并不傻。为什么呢？因为世俗的人，凡夫跟世俗人，就是好坏怨亲他有很强的对立，所以他好的时候非常好，可是不好的时候可以把你毁掉，这就是众生轮回苦的地方啊。但是我们现在来学佛，第一个目的是要出轮回啊，我们要离苦得乐，在很多想法跟观念上，你的确要做一点转变，转变的过程的确很苦，但是你要能够去适应。表面上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讲怨亲平等的话，那我公司好好的，那个坏人专门占我的便宜的人，那我对他很好，那占久了不就是永远我倒霉吗？不，占久了便宜以后，或许你的大悲心会感动了他。所以刚开始你会觉得自己啊吃亏，其实啊，就我所谓讲的退后原来是向前呢、为什么呢？因为你愿意行菩萨道，你今天是入菩萨行，发菩提心，看一切的众生是我成就我修行的福田。好，所以你不要去跟人家斤斤计较，定应该学怨亲平等。怨你讨厌的人，亲你关怀的人。一般人对亲人或家属是会非常关怀，可是你想想看，你为什么不把你对家人、对好朋友那个人转过来，去对那种恨你的人或障碍你的同事或讨厌你的朋友呢？佛菩萨就是这样做，对不对？他就是成佛啊。那我们说啊，我不愿意做，那不愿意做很抱歉，那你就是成为凡夫。好，所以因为你能够磨练自己愿心平等的话，那你心中才会升起平等心，平等心才会升起像观音菩萨的广大无边的大悲愿力。所以我常常说，观世音菩萨他不会分佛教徒、道教徒、一贯道，他不分的。当然他很清楚啊，你的知见对跟不对，可是在观音菩萨的这个正法眼藏里面，他是看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只要你肯念观音圣号，肯学习正法，他就救度你啊，对不对？所以十方诸国土啊，无差不现身嘛。观音菩萨不会说哎，你是一贯道我不度你，嗨，对不对？我记得我们在小时候在家乡，我住在新竹北埔，我们小时候慈恩宫里面就拜一个观音娘娘啊，对不对？其实菩萨就是菩萨，讲娘娘的话表示他是欲界啊，其实观音菩萨他是超越欲界的，他不是男也不是女。但这句话不可以练太快，变不男不女，这样不太恭敬。不是男也不是女，他超越男女的这个凡夫相，他现众生大慈大悲的心，所以一般现女众生。可是若你看唐朝跟敦煌的壁画，大悲观世音菩萨是留胡子的，表示呢菩萨也是大丈夫相，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先学观音菩萨的平等心。假如你嘴巴虽然念大悲咒，你每天也念观音圣号，可是如果你看到呢喜欢的人很欢喜，不喜欢的人你就不帮助他，很难的跟观音的大悲心会相应。你对佛教徒很好，对非佛教徒不好，你还是有分别心，你仍然不能够证到真正观音菩萨的这广大圆满的平等心。这一点是很难修，要下手的地方就是愿亲平等。 那今天我们在下一品寄送还会讲到字它会要交换啊。请看下面就讲到为什么呢？因为众生跟佛是平等的。请看112首。本师摩尼说，生佛甚福田，常敬生佛者，圆满达彼岸。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教教主曾经说，生佛，生就是众生，佛就是诸佛，诸佛跟有情的众生都是一样最殊胜的福田。有人能够经常的尊敬供养诸佛跟有情的话呢，他就可以圆满他自他二力福慧圆满，而达到究竟成佛的彼岸。这里注意哈，生佛是不二。我们上次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如果没有听到的莲友，建议你回去听第五品快要结束，我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哈，在这边我就不重复了。众生跟佛是平等的。那一般我们对佛会很恭敬，譬如说来了佛门，你为什么拜佛？说穿了，每个众生生来都有共高我慢，很骄傲啊，对不对？那来到佛门学礼佛，就是说把你的这个贪嗔痴慢疑的慢啊，真上慢这个烦恼给降服，所以要教你五体投地礼佛，所以慢慢的会培养你的恭敬心虔诚心。所以有些佛弟子慢慢对师父会很恭敬，莲友很恭敬，可是回去哈，对先生跟太太恭敬就减少了一点，对了孩子呢就更减了一半。其实啊，我要真诚说，这不能说错，这是过程。不过你要真正学华严经的礼敬诸佛的话，那你就不及格了。佛真的就是要帮你把你那个骄慢心降服，把这个对师父跟对莲友的恭敬心转过来，对你的家人甚至对你最讨厌的人都能恭敬，这个才是佛教伟大的地方啊。甚至我看到哈，我也直说，我观察有些莲友在道场里很发心做义工，跟莲友跟师父都处得很好，可是回去啊，跟小孩子都处得不好，恶言相向或格格不入。或许你会说，哎呀，师父那就是冤亲债主嘛，对不对？可是不是那么简单呢、啊？你不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吗？你前面的小朋友你怎么不度呢？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我要真诚提醒大家，这表示你的恭敬还是有问题的，有杂染心，没有真正的平等心，而且是有目的的。为什么呢？哎，你对师父跟对人有恭敬，可能你内心里有目的啊。这种目的不管是世间的目的或出世间的目的，当你回去看到自己的孩子或是不喜欢的人的时候，你就没有恭敬心，表示你的恭敬心啊并不够圆满。好，待会后面寄送我们还会讲到普贤行愿品，要修这个圆满大悲心，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以前多年前我没有出国之前，我到台南去讲经啊，某一个文物流通处，我遇到一个小朋友，他非常有善根，他一出生以后他就每天念阿弥陀经跟念阿弥陀佛，然后呢他对父母啊不太恭敬。那我去讲经的时候，当然有缘嘛，在场所有坐的都是大人，只有一个小朋友，那我讲的经他全部都听懂。那第一次呢，我见到他的时候呢，跟他单独谈，他说心弘法师，我可以不跟你单独谈一谈？我说没问题。他讲话像小孩，不，对不起，讲话像大人，讲的是小孩，他现在是小学三年级，那时候我见到他是一年级，他阿弥陀经可以背耶，整部阿弥陀经他会背，一天念1000声阿弥陀佛。那后来我规定他做功课，他也很认真，三年从来都没有中断。每一次看到我讲经之前说，师父你检查一下吧，家庭联络簿签名画一样。我说很好，功课做完。那时候呢，就劝他念一部阿弥陀经，念7遍心经跟1000声阿弥陀佛圣号，他三年都没有中断。所以每一个人看到他都非常欢喜。但是他有个缺点，就是什么？他只要佛法不要世间法，他对佛菩萨很恭敬，一回来呢不理爸爸妈妈。所以他爸爸妈妈刚开始不学佛很生气呢，把佛像经书都烧掉，他就哭，阿弥陀佛救我吧。我告诉他说，供佛的功德等同于供爸爸妈妈的功德，对不对？佛陀讲你佛是值得我们学习，他说我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啊。那但是呢，因为他毕竟是孩子啊， 纵使过去生很有善根，可是今生呢，他觉得呢，佛菩萨呢比父母为大。我说错了，你还有分别心。所以我就讲这里就讲，生佛是平等的，生佛是不二的，而且你能够投胎到这个世间，其实供父母的功德等同于佛。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五逆十二重罪，第一个最重就是杀父跟杀母。杀父跟杀母的话，等于呢你破坏你自己来投胎来这个世界的善因，同时将来你会很大的恶果，多三恶道。再进一步说，你的爸爸妈妈虽然可能现在不如你精进，可是有一天他若勇猛精进的话，他也是未来佛啊，对不对？现世或许你先学佛了，可是你知道爸爸妈妈善根若一得度的时候呢，在无量劫的轮回里面啊，他可能会比你早成佛啊。所以对父母的恭敬心要等同对佛的恭敬心一样平等无二，这个才叫真正礼敬诸佛。就我讲完这个故事以后，他回去家里呢，第一个一进门口呢，就跟他爸爸妈妈回来了，就给他倒茶。然后呢，过几天爸爸生日的，还画卡片给他，他说爸爸这样好吗，今年你生日我出钱请你去素食馆吃菜，他爸爸最喜欢吃肉。他爸爸妈妈觉得很可怕，为什么很可怕？就是一个小孩子去听师父讲经，才听一两次回来就180度转变，为什么？因为他还有分别心。好，当然这个孩子本来就很有善根哦。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说，供佛跟供父母的功德一大，同样的，供佛的功德跟供一条狗是功德一样的。当然，我们对佛会用这样供养，我们对六道众生，我们叫布施，对不对？其实供养等同于布施，在你的心。你又有平等心，把供，好像譬如说现在流浪狗，我随便举例啊，你看到狗跟猫，对不对？你以慈悲心观它是未来佛，你给它饭很恭敬它，一般人给它饭就是给你吧，你走吧，就踢它走，完全是一种什么傲慢、瞧不起，好像呢轻贱下人的心。所以你那种升起的心啊，是不够清净的，不够清净，当然福报就不够啊。功德也不够。可是假如你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对于动物你也用那供佛的心去供它，那我跟你讲，你供它的功德等于供阿弥陀佛，知道吗？好，菩萨为什么念念能够修广大无边的福田呢？因为他看一切的众生在圣义地上都有佛性，所以他呢广度一切众生。在世俗地上他也看清楚你有生老病死、生死轮回、业果，所以他就寻声救苦。因为他念念知道供一切的众生等于供一切的诸佛，所以菩萨念念修无量无边的福德啊。那为什么我们想修福，我们的福德很小呢？因为我们都有分别心，都有杂染心，甚至呢我们执着的就是只有这样功德大我才做，那个搞小的哎，我就不要理他。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怎么修啊都比不上菩萨的一个原因。所以当然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教理是很深的，你慢慢去做，慢慢去做，你慢慢会发觉你自己对人的这种分别心、好恶心、取舍心比较淡的话呢，我就恭喜你，你对于生佛啊这个平等不二的道理哈，会越来越接近的。好，请看下面113，吉天菩萨就说：修法所依缘呐，有情等诸佛，敬佛不敬众，岂有此言教？哎，这个就是我说的。他说，就修行而言，修行成佛的助缘而言，就修行成佛的助缘而言，所依缘。有情这里的等动词等同于诸佛，也就是说诸佛跟有情众生是同等重要的。敬佛不敬众，假如有一个人他只恭敬佛而对一切的有情众生不恭敬，请问这真的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吗？那不是的。好，接下来那有人就说啊，那佛跟众生都一样，那算了吧，那我就不用成佛嘛，我成众生嘛也很快乐。错了，下一个偈颂呢，吉天菩萨要讲啊，114，非说智德等，由用故云等，有情助成佛，故说生佛等。这个偈颂很重要啊，跟前面一样，前面是讲缘， 后面讲说，非说我并不是说智德请画起来，佛跟众生的智慧跟功德是相等，我没有这样说，而是说由用，用也把它画起来，就说用它的功用，由它的功用，它们对我们产生修行的效用而说呢，众生跟佛是一样的，有情铸成佛。假如你能够常常训练这个恭敬有情的这个心，也能够帮助你有成佛的效果的话，那这样子呢，说众生跟佛在这个角度是相等的。好，也就是113跟114来讲说，以所修的缘，佛跟众生我们都要平等心供养，这是叫做平等相。你写一下113首平等相，114是写差别相。差别相就是说，佛跟众生他在智慧跟功德神通愿力来讲，他的这个差别呢，这个效果呢还是有不同的。好，比方说我们就没有佛的现在的智慧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啊，我们呢常常为了经济不景气就会很苦恼啊，对不对？福报不够啊，可是呢不够就要修啊，对不对？佛是呢清净庄严累劫修的啦，所以114给我们这样启发，恭敬有情，所以恭敬心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恭敬心是对治众生去除分别心的一个很大条件。所以我举一下例子，印光大师才会说，学佛从哪里开始学？从有一分的恭敬则有一分的受用，有十分的恭敬就有十分的受用。好，所以恭敬心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请看115首，怀慈共有情，因彼尊贵故，敬佛福德广，亦因佛尊贵。他说怀慈，怀着有慈悲的心去供养一切的有情众生，那这样的福田呢是广大无边的。为什么呢？因彼，这里的彼啊，西藏常常用彼就是代名词，这里的彼就是指前面的众生。因为啊，一切的众生有好有坏，有苦有贫贱，你看到可怜的众生的时候会引发你的大悲心，所以可以升起你尊贵的大悲心的福田啊，因彼尊贵故，这里讲尊贵是指悲田，慈悲的悲。第二个，敬佛福德广，我虔诚的相信佛陀做三宝的弟子。为什么呢？因为赞叹佛福德智慧愿力广大无边，佛是多生多劫修来的啊，每一尊佛都是所谓的要百劫修相好啊，千福修庄严，他都要花很长的时间修智慧、修悲心、修愿力，所以佛呢是无量无边的福德，亦因佛尊贵，也因为佛陀，我们发愿向佛学习他的大愿力跟大智力，所以你可以升起这个智慧的福田跟愿力的福田。好，所以佛跟众生呢都值得我们恭敬的。接下来请看116，助修成佛故，应许生佛等，然生非等佛，无边功德海。好，我慢慢解释，因为它是寄送关系，就跟我们中国的古诗啊、字词啊都太精简，有时候要多加解释一下。助修成佛时，助修就是指帮助你修行的因缘，那因为有情的众生提供的其他的众生来帮助你成佛的这个因缘，应许生佛等，所以吉天菩萨他主张众生跟佛是平等的，这是讲圣义谛前面两首。好，接下来然生非等佛，但是众生的福德智慧愿力是完全不能和已经究竟圆满的成佛呢功德呢来相比的，因为佛才会有真正的无边功德海。这个后面两句是讲世俗谛，第一句话助修成佛时，就是有些众生他在无量劫行菩萨道里 你遇到他，不管是善缘跟恶缘，他都可以帮助你修行六波罗蜜的成就因缘，所以我们要感恩他。因此他本身也有佛性，他也能够成就你，所以不管他对你好跟坏，你的心都要不动。所以这一部经，这一品叫做安忍波罗蜜啊。忍不单单是忍耐，安忍说心安住在法上，如如不动，不受外境影响，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圆满的忍入波罗蜜。因为忍入当中有功德，有智慧，所以在大悲观世音菩萨，他就能够体会到众生跟佛是平等不二的。好，请看一下幻灯片。建议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楞严经》第十五卷《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章》。我想大家都知道阿难尊者的故事啊。阿难呢，他被摩登伽尼渡走以后呢，那他身体几乎破戒，但念头啊就想啊，佛赶快救我吧。佛就用大佛顶首楞严咒呢去救他，请文殊师利菩萨救他，所以楞严咒可以降魔。那阿难回来以后就非常难过，因为觉得自己一辈子做佛陀的侍者啊，听了很多很多的经，可是呢境界一来的时候，哎呀，这个自己呢贪嗔痴还是无法控制，就跟佛忏悔。佛就说好吧，那你就与会呢有25位菩萨呢全部站起来报告你怎么修行吧。其中有一尊叫做观世音菩萨。好，那他说，世尊啊，我怀念我过去无量劫时有个佛出世，叫做观世音，叫古观音佛。观世音菩萨说，我碰到这位叫观世音佛，在彼佛面前发愿菩提心，教我修文思修入三摩地。当然他的经文很长，他是从耳根呢入流王所能所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抱歉，我不是讲楞严经，所以我不讲这一段。这一段呢建议大家去看黄念祖老居士的心生录，有讲耳根圆通章，您先去看，若不懂你在私底下来问我。那我要讲的是说，当观音菩萨证道呢，这个所谓的最后能所都双亡了不可得的时候，一刹那之间超越世出世间，十方一切的佛国土就现在他的面前，他得种两种殊胜功德。第一，请看幻灯片，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嗯，没关系。好，请看第一个，就说大悲观世，还是这一章。好，先看第一个，这个耳根圆通，就观音菩萨修耳根圆通的时候，一刹那之间顿超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有一切的佛国土跟诸佛就在他一念真心上，对上而言，他和就是符合了十方一切诸佛，他成佛的时候叫本妙觉心，就是每一个人佛都有本觉，有些我们用如来藏，我们有些呢啊，这里就叫本觉本妙觉心。诸佛菩萨都有这个无量的叫一切智，他具有佛的呢如来的这个智慧，当时他智慧可以观一切的众生呢，犹如梦如幻，就像掌中的叫做优摩罗果，安摩罗果，对不起，好，就像掌中的水果一样，所以他呢是非常具有大慈大悲的慈心，慈就是给众生快乐，他知道怎么样去观众生的缘而帮助他，好，就是上对一切诸佛和。所以观世音菩萨的为什么叫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就是十方一切诸佛的大悲心啊，是以观世音菩萨做代表的。所以显教念观音圣号，西藏人从小小朋友也是会一生出来他们就会念嗡，爸爸妈妈就叫他念嗡嘛呢呗咪吽。所以观音菩萨是在十方佛国土里面呢教化众生，第一个要学对自己的自私跟残忍的习性，就要修慈悲的心。所以我会在这里多说几句啊。假如你会发现有些小孩子生性很残暴啊，会动一步都恐怖不安，很难养，我会建议你放六字大明咒或观音圣号的这个音乐给他听啊，常常给他听音乐，听音乐，观音菩萨的大悲心啊会熏习他，他的心性会比较调柔，不会那样 刚强、残暴或残忍或自私。甚至因为他常常念观音圣号的这个功德力，将来他长大走到哪里会遇到善缘多而恶缘会少。这是观音菩萨的大慈力啊。下面一章，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所以你再去看大悲心陀罗尼经的时候，大悲心陀罗尼出相，或是在看观无量寿佛经的时候，讲大悲观音菩萨他身上放出来的光是什么呢？一定是六道众生。所以大悲忏才会说，我若像刀山，刀山自摧者，对不对？刀山地狱恶鬼啊，就六道众生啊，他都能够呢让他离苦得乐。所以呢，下合十方一切，注意啊，十方一切就包含极乐世界，包含我们这里，包含无量无边的佛国土的六道众生呢，他都能够呢寻声救苦，而且为他应机说法。所以与诸众生同一个悲仰，悲就是指离苦得乐。悲呢，众生是很苦的，就像普门品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每天哈，假如家里供观世音菩萨，那你供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你念什么？我的话，我是念普门品的偈颂啊，我念众生被困厄，我念三念，先念三遍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然后念众生被困厄啊，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好，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意思是说众生真的是很苦啊，我跟一切的众生都很苦啊，我也很苦啊，对不对？我感冒也是还来讲经嘛，对不对？对不对？下面一品要讲精进波罗蜜啊，这几天山上非常冷，15度，可是我每次讲完经感冒就好了，哎，阿弥陀佛。然后呢，然后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啊，不一定要见到观世音菩萨才会有信心啊。上次我也说过啊，我这一生跟净土法门跟观音菩萨也很有缘啊，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菩萨我通通都有缘啊，每一个法门我都很认真去学习过。但是呢，我会觉得啊，不一定要见到佛才会有信心，当然能够见到佛是你的功德力。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啊，台湾啊，从我回来以后，我观察啊，从大地震以后，很多人都喜欢流行看三世因果，这个不是好现象，这表示你心中没有法，你才会有所求往外去找。当然众生难免的，你自己遇到一些不如意，你有隐私，你总是想找一些特殊能力的人去看一看，哎呀，我啊，是不是过去是造了什么，现在是造了什么，你总是想找一些答案让你心安，对不对？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呢，你为什么不念观音菩萨呢？你为什么人们人都要去相信，而你不相信观音菩萨呢？我可以教各位，你可以求地藏菩萨或观音菩萨，甚至阿弥陀佛，在梦中让你看到一切的因缘果报，那不是比三世因果算命更高明吗？对不对？我很惭愧啊，我也无量劫在生死轮回，可是我这一生会出家，我梦过地藏菩萨现比丘身来度我。那时候我念金刚经跟地藏经，然后在军队，对不对？人家跑步的时候打一二三四，我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我的号码叫116，然后班长说116你在念什么，我说没有，我心里在笑。然后人家站岗的时候很热，我不热，因为我心里在念佛，我观察阿弥陀佛呢，这个什么就是落日悬古关啊，太阳呢就正在照在我身上，所以我心很清凉。那我当兵的时候，我每一天还念一部地藏经跟金刚经，我求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让我出家，因为轮回真的很苦，我就见过地藏菩萨现比丘身，让我看到我过去很多事，哎呀，真是泪流满面，不可说不可说，很忏悔。然后呢，可是那时候我对佛法啊就深信因果，所以我会觉得说，当一个国家有灾难，众生碰到苦，当然你会想去看三世因果。可是啊，注意听下面金刚经讲为什么可以降魔，因为呢你心中有所求，你有所求你就会感应到不正确的，你求神通就会得神通，感应到神通来现妖惑你，你想求发财，你就会遇到呢这个呢这个所谓的金妹魍魉，这个专门呢是用钱财来诱惑你的。 你求色，你自己呢就会遇到呢婚外之欲。你求什么，你自己念头不正确的时候，你因为有所求，那你多生的冤亲债主以及魔啊，就会来应你的所求，让你不能够闻到正法。所以不管你学显教或密教，我真诚的劝你，谁都可以不相信，你要相信佛菩萨，这个才是真正的三宝弟子啊。你为什么觉得佛菩萨的力量不如其他的算命师呢？当然有人说，哎呀师父，你不要讲得那么严肃嘛，那也是善巧方便。但是你知道，没有正法的话，那些善巧方便是会让佛教，变成混淆不清的。所以在禅净密，我上次介绍禅净密三宗里面，依黄念祖老居士的建议呢，禅宗跟密宗比较容易着魔。第一，禅宗讲神通，你定力很深的时候，的确你若没有经论根据，你自己定力很深，就像楞严经讲，十方一切诸佛国土现前的时候，其实那是幻觉，是色受想行识，叫五阴十一魔啊，你自认为自己已经证果了。第二个，密宗因为讲上师传承加持力，你若遇到假上师的话，那就很危险。密宗也有成就的，但是呢，你要看你的福德因缘。所以这种禅净密来讲，为什么黄念祖老居士他一生，禅净密三宗都通达，他禅宗的老师是虚云老和尚，密宗是红教的若纳祖师，白教贡噶上师，台湾也有这两个传承，若纳精舍跟中阁的贡噶佛爷，红白两教都是黄念祖的老居士，他孝莲居老居士是他净土宗的老师。当时贡噶佛爷，白教贡噶佛爷在大陆，他现在已经转世，他看到一切的这个众生弘法了，他看到孝莲居老居士就说，哎呀，这个人了不起，我看到东土的这么多众生里面，这个人真正可以当金刚上师。可是我们汉地的人，一当学密法，就是每个人呢只想学咒，学想学手印，可是都不学心印。什么叫心印？法。你去念密教的仪轨，就跟入菩萨行一样，句句都很精华，真正在他的法力才可以让你不可思议，法才可以让众生得解脱，法才能够让众生出轮回，法才能够让众生成佛啊。那你不要小看法的力量啊。好，所以为什么呢？我们常常讲超度的时候，一句话，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照，一个偈颂就可以让幽冥界众生出轮回呢？真的，只是你有没有那个信力，还有你有没有念力跟功德力。所以禅净密里面其实都可以成佛，但是假如在，我很不喜欢用这个词，末法时代。不过有时候我真的感慨众生，这个外面外有恶缘恶之事，然后呢众生是听骗不听劝。真的，我常常接触很多居士，苦口婆心劝他修行念经念佛，他就不听，遇到一个有神通的得就跑了，那没办法，阿弥陀佛，为什么观音菩萨都不拉他的，那我急什么啊。所以众生常常是听，真的骗比较多。所以假如你遇到那种人，回过来讲说去求三世因果，这样是不太好的。三世因果也会让你破了菩萨戒而走入邪命。菩萨戒的话是在家出家都不可以走五种邪命，第一个就是讲三世因果，第二个讲咒术。菩萨可以，菩萨他无我，他观过去现在未来，他知道说这个方法只有这个方法可以救你，而且菩萨无所求啊。那假如你遇到那种人，对不对，他心中有贪嗔痴，他动个念头不就让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吗？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对佛教的负面呢都批评很多，是因为我们佛弟子啊心中正法的力量也不够强，所以魔才能够趁虚而入。所以奉劝各位，你真正呢若碰到有苦难要去看三世因果或要去宝贝，我劝你好好念呢21天的大悲咒吧，拜大悲忏，你求观世音菩萨在梦中教你，我跟你讲会满你的愿的。你求地藏菩萨在梦中让你看到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果报，那样子呢才是真实的。好，这个很重要。所以讲到这里，观音菩萨他为什么会知道生佛众生三无差别呢？因为上 等同十方一切诸佛，下呢，它呢通达一切六道众生，所以成为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代表一切诸佛如来的大悲愿心。那但是这里我再回答一个问题啊，有人就说，师父，那假如我刚开始学一贯道，然后呢我又学道教，对不对？在大家知道道教跟一贯道里面常常有嫁鸡扶鸾，对不对？他说啊，我是大悲观世音菩萨来的，可不可能呢？ 95% 是不可能的。可以告诉你有没有可能呢？可能。这个以前问题我问过我师父，我说观音菩萨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当然一贯道或是道教或是其他宗教里就一定也有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嘛，对不对？那你怎么分辨呢？听好啊，假如你学的一贯道或是佛教，那个善知识最后是导引你归向正确的佛法僧三宝，那他是观音的化身，纵使他现居士身。假如他告诉你说佛法僧三宝是骗人的，你不要走正路，你要走其他路，讲很多奇怪的感应神通或是练财练色，我跟你讲，那绝对不是观音的化身，也不可能是观音的灵坛。为什么观音菩萨绝对不会呢？讨卡派奇做这种事的，知道吗？可是一般众生呢，常常就是遇到这种鬼神教，扶鸾的鬼神教让你发愿或是做一些不如法的事，你心中有恐惧心，你觉得他不太对，但是离开又不对，因为你怕什么？他用咒术害你。其实你不要怕，你念大悲观世音菩萨他也害不了你的。